好，我们今天进入我们的信息的环节啊。我们父亲节，我们肯定是这个跑不掉的哈，就是一个父亲的关于父亲的信息。那今天我们不看地上的父亲啊，圣经里有很多地上的父亲啊，我们也不选地上的父亲。我们今天来看天上的父亲和他的独生爱子之间的一段的经文哈。那我们题目就是这段经文里面的一句话啊：你是我的爱子。好，我们好不好一起？先进入神的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可福音的一章的九到十三节。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圣灵就把耶稣催到旷野里去，他在旷野40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且有天使来伺候他。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经文。那时间很快哈，这个转眼我们这个教会去年父亲节的讲到的是我们刚刚开始不长时间啊，转眼的我又站在这里分享第二次了。我印象上次好像那个杨宁也在对吧，好像听过我几次父亲节的讲道了，让我很有压力，我还有没有东西可讲了啊，感谢神使用地上的父亲，让我觉得一直有吐槽的这个冲动哈并且有天上的父亲作为一个榜样来对标啊。那这段经文其实不复杂，它的核心情节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核心情节就围绕这句话：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那这边说天裂开了天裂开了，这个情况我们不常见，其实意思就是上帝有特别的启示，好像天裂开了，神有一个特别的启示，这个启示就是今天这句话那这个提醒我们看呢，这句话是什么时候说的是天父什么时候说的？是耶稣去接受这个约翰，是给他预备道路的，叫施洗约翰，就他的先锋官一样去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的时候，天就开了，然后圣灵像鸽子一样落下来，上帝出来证明耶稣是他的孩子的这个身份。那和人不一样，我们人要证明亲子关系，一般是去这个医院对吧，用 DNA 检测这个报告手拿亲子鉴定不要出问题了，拿了鉴定报告才会宣告说这是我的孩子，这是我的父亲那路加福音补充了一个细节，这个细节是说耶稣洗礼之后正在祷告的时候这个天开了这句话出现了所以提醒我们是正在祷告的时候发生的。所以如果我们自己有的时候迷惑了，环境有压力这个或者太忙碌了，迷失了自己，那最好的办法是去祷告，提醒我们去祷告找回自己真正的这个身份那这个时候你要知道是耶稣刚刚开始刚刚开始，也就是说他还没开始做事，他刚刚开始服事之前先受这个洗礼嘛在他开始做事之前可以讲寸功未立，就没有做出任何的成绩一点这个事情都没有做那天父这个时候给他一个很大的一个点赞我们看到天父给他一个很大的点赞。那我想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父亲什么时候夸奖过我们我自己记得很清楚，我父亲第一次被父亲表扬的经历至今历历在目。那个时候刚上初中刚上初中的时候这个声音好像有点回声，会不会那个麦关一下OK 好了感谢主是刚上初一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住在那个东北有那个日本的以前的日式的房子，然后房价很高，本来也不是民居，然后改成的民居，然后我们那个灯坏了，所以我爸就拉一个写字台过来，然后还不够，就再放一个椅子在上面，然后他上去修那个灯，然后我在旁边就给他扶着那个椅子，然后我就看他盯着他的那个动作看他需要什么东西在他还没有用语言表达清楚，没有明确说他要什么，然后呢也没有给我手势暗示他要什么，我就先发现我看这个修的这个时候他应该需要把螺丝刀，我就赶紧拿起把螺丝刀，我就这样赶紧递给他如果这个时候他需要的是一个十字花的螺丝刀，我给他递了一把一字头的，这个什么也不会发生。但是 恰恰我用50%的概率命中了他当下的需要，哎，他需要一个十字花的，哎，我就给他递了一把十字花的，然后我爸低头接过来，就夸了我一句，哎呀，这个你还挺有眼力劲儿的，哎，我们东北话这个就是说你的眼神就是你在他这个有明确的表达之前，你就已经看到了啊，你的反应很快啊，你还挺有眼力劲儿的。我当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这个我感觉就有点像读这个马可福音信主之后第一次读这段，那个天花板都裂开了，哇，一个声音高高的地方传来一句声音，哇，你这件事做对了呀，你做得好棒啊，哇，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得到我爸的夸奖，啊，这个再次被夸奖。哎呀，岁月荏苒，已经是十几年后了啊。那个时候我大学毕业，然后刚拿了本学了驾照，当时我在北京工作，然后回沈阳去，然后那个第一次开车，那个载我爸，但是我知道我爸是老司机，他刚开始在部队的时候就是汽车兵啊，很年轻的时候啊，所以他这么多年一直都没断了摸车，哎，很喜欢车，而且这个把车拆了再装回去，他都喜欢做这样的事，所以我就心里很紧张，生怕那个，因为大家知道新手是司机，油门经常踩不准。有时候急停猛刹那种啊，车上的人哇这么一晃就很讨厌的啊，很不喜欢，我就生怕这个把我爸给晃到了，然后我就特别小心，我踩油门那个脚就好像在摸那个婴儿的脸蛋一样，特别柔啊，特别柔，哎，生怕这个哎不好了啊，出状况了。然后这个我爸一路上也没说话，然后这个默默的到家了之后下车上楼，直到楼上坐下，然后对我妈说了一句，哎，你还别说，刘洋这个油门踩的还挺准，哇！这是我爸人生给我第二次夸奖，我到今天啊，到今天都记得。那这个后来我就发现，中国的父亲有的时候吧，他有一个好像有一个习惯，他怕表扬多了孩子吧，孩子就被娇惯了啊，就被娇惯了，就容易让孩子比较脆弱。因为社会上哪有这么多人，这个总是夸你捧着你啊，是不是？哎，好像怕给我们夸多了就影响这个生存能力哈，因为社会很残酷啊，社会很，所以在家里面怎么样，先锻炼锻炼你，哎，这个冷风这个稍微吹一吹，哎，这个哎，让你适应适应，免得以后不适应社会的这个冷酷哈。那这个逻辑我后来稍微长大一点之后，我就琢磨，哎，这个逻辑为什么不能转过来呢？为什么不是说长大成人会遇到很多压力，社会非常残酷，所以家里面更要先给你足够的温暖呢？哎，让你好像存这个正能量到你的户头里边，对吧？先给你存一大票这个正能量，反正到社会上你少不了被打压的哈，免得到时候你一进入社会，一打压一挫折就透支了，会不会？哎，为什么不是这个逻辑呢？我有很长时间也没想到清楚啊。后来我就读这段经文，因为天父应该知道耶稣未来会面临什么，这个时候耶稣还没开始干活呢。正式入职之前，我们说对不对？正式入职之前，他以后在职场遭遇史上应该是最严重的这个职场霸凌了，会不会啊？简直是羊入狼群，而且这个被嫉妒、被仇视，直到最后在职场连命都丢了啊！所以，如果天父和我们地上的父亲同样的想法，那他给耶稣办的可能就不是一个洗礼，要提前办一个。这丧礼啊，追思礼拜呀，反正适应你以后必死的一个结局哈，免得到时候不适应啊。那天父哎，好像和我们地上的人不太一样的想法哎。然后我们回头琢磨呢，哎，琢磨我们今天最重要的这句话，也是我们讲到的题目，就是你是我的爱子啊，你是我的爱子，哎，我喜悦你。你细细品这句话，它是一个夸奖的话吗？哎，它是夸奖吗？因为我想夸奖是什么，我也查了一下，这个 Google 了一下，夸奖呢是我们对一个人的行为也好，他的表现呢，他的状态，我们给他称赞，我们给他一个称赞，对不对？哎，他如果孩子，你想想，如果考试考得不好，100分的卷子他得了20分，我们家长经常回家签字嘛，我们签字的时候很难夸出口，对吧？哎呀，这个这个虽然你空的题这么多不会，但毕竟你答上来的还都对的挺多的哈。那如果这样夸奖就太勉强了，是不是？啊，我们也很难夸出来哈，太违心了，我们觉得哎。但是如果这个时候你想一想，你可不可以换一个说法呢？就你跟孩子说，虽然你成绩不太好，可是爸爸依然爱你。啊，虽然你这次这个20分啊，但是 你是爸爸喜欢的孩子，不会变。其实这个就是今天天父对耶稣说这个话的意思，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刚才我们说了，耶稣这个时候什么都没干呢，一场考试都没参加，对吧？一个客户都没有销售，都一个单都没有拿到，寸功未立啊。那神的这个话的意思就是，不管你成绩多少，不管你工作绩效是什么，我爱你是不会变的啊。所以这句话它不是夸奖，夸奖是跟着标准走的，夸奖是跟着条件走的，你要满足标准，你甚至要超过标准，你才会赢得点赞，对不对？要超过一般水平的，这个不是夸奖。哎，所以这个什么是表达一个爱的关系，在爱的关系里面，那爱就是说可以超越条件，超越标准，所以爱才是爱嘛，对不对？它不被标准限制，哎，不被条件所影响，不是因为我们拿了冠军，哎，我们才是父母所爱的，就因为我们是父母的孩子，所以今天晚上我就回家敲门，我就进到屋子里面，我坦然地接受父母跟我讲，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这一句话我想可以抵门外多少风寒呢，是不是啊？可以抵那个职场多少霸凌 PV 啊，是不是啊？那对比地上父亲从小给我们的训练啊，让我们现在让我们适应一下哈、啊、这个凄风冷雨的，先来适应一下，结果怎么样？这个训练有的时候就可能那个度没把握好，给我们累着了哈、啊、结果我们长大之后外面遇到挫折了，我们会选择回家说吗？啊，有的时候就选择，甚至是宁可去外面找朋友说，也不回家说，是不是？把自己的伤口就别主动摆在父母面前，让他们撒盐了呀，是不是？啊，就不要主动拿出来了。因为可能我们这个父母有的时候吃盐吃习惯了哈，这个哎撒盐也撒习惯了，无盐不香，所以错误的教育理念在两代人中间带来很多本来可以避免的这些误解呀、啊，这些隔阂呀、啊，这些误伤啊。那现在我们可以学天父这句话里面给我们立的这个样式，慢慢调我们家里面吃菜的这个口味，是不是？哎，不要总是我吃的盐比你走的路，比你吃的饭还多。哎，不要总是吃盐味儿，我们也可以尝到爱的甜蜜啊。那我老爸另外一件担心的事儿啊，除了刚才说的他担心夸奖多了人还特别是男孩被娇惯，另外一件他担心的就是说生怕这个表扬多了你这孩子就容易骄傲啊。其实不止我们的父母，老师也是这么对我们。我那个老师是我们那个省级什么里面的什么还是什么优秀老师，哎，他挂在嘴边上就是这个要敲打敲打你们，表扬多了你们的尾巴就翘上天了呀啊，好像很担心这个啊，他很怕这个我们就飘了啊，就飘了。那后来我因为服侍特别是神影做辅导，哎，我们接触过很多年轻人，男孩也好女孩也好，无论男女，我们发现这个我们的在父母身上好像不是某一家的特色，我原来以为只有我爸爸这样，后来接触多了我发现好像是中国父亲都比较倾向于，那刚才我说像老师们也都比较倾向这个状况，我们总是担心孩子骄傲了，可是我没有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父亲一个母亲他担心给孩子批评多了啊，责备多了让他造成低自尊哦，让他自卑，这个影响他以后面临的去面对别人和人家交往，我从来没有遇到一个这个是担心这个事情的。所以这个提醒我们的中国的父母啊，是不是共同受了某种东西的一个影响，好像一致的这个偏到了一个方向上哈，陷入一种集体性的一种焦虑，这种焦虑好像是一种生存状态的一种焦虑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很多嘛，这么多艺人群体对个体总是很有压力，就担心我们骄傲了就不被群体接纳，然后就被排斥，那最后结局就很惨啊。我们就看这个什么口述实录里面经常说这个一个很骄傲的知识分子，这个出门上厕所，这个大家在开会，回来之后已经被选成右派了啊，这一辈子的命运就被改变了。那可能我爸爸他们也听了很多这种，后边经历过很多哈，很怕我们得罪的群众哈，不要骄傲。可是另一方面呢，他们又旁观这个权力运作，好像这个又习得了一种说不要轻易表扬人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你通过批评啊、挑剔啊，容易占据这个优势地位，从而降低管理成本。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一个公司里边那个经理是这样做事的，就他不轻易表扬人、夸奖人的，因为低姿态、低自尊的人听话好拿捏啊，可以降低管理成本。我们的父亲好像就是这样被对待啊，在文化里面，在家庭里面啊，在外面的这个团体里面，然后他们也习得了这种方式啊，用来对待啊他们的孩子啊，在家庭里面啊。那其实我觉得父母大可以放心说，说会不会这个表扬多了让我们的孩子骄傲啊？因为如果父母他不顾孩子的情况，那种才是这个不合理的情况。比如说你孩子明显是个只是个普通人嘛，和你一样是个普通人，对不对？哎，但是你每天把他吹捧成天才，结果导致他盲目自大，很骄傲。就算这种情况发生了，这个骄傲也很好纠正的，因为他只要他上学了，他就有考试的嘛；只要他上班了，他就有同事的嘛，这些东西都可以帮助他校正自己，因为没有人成天哄着你，他自然的这个东西就会被提醒。那最顽固的、最不容易纠正的、最该警醒的骄傲是什么呢？恰恰是一个孩子的形象，因为过多的被批评，他产生一个自卑、一个低自尊，然后呢，孩子就会很痛苦，很痛苦呢。你又不能被改变，父母又不能被改变，老师又不能被改变，他只有自救。怎么自救？哎，就是通过这个用扭曲的骄傲来过度补偿自己。就好像我这幅画，这个父母嘛、老师，其实在我的这个画纸上涂了很多灰色啊、暗色，这个我的生活都没动力了。他要自救，就格外的涂上一笔非常亮的鲜艳的颜色，就算破坏了整个的美感，因为是扭曲的这个补偿，但是也要让自己找到存在的价值啊。这是一个孩子的自救，就有点像跷跷板一样，一端压得太低了，另一端就翘起来了啊。这种自卑和骄傲纠结在一起的这种性格，其实在人群当中蛮常见的，这个是改变起来其实是更困难的哈。那我们其实在服事当中啊，其实我们遇到这样的弟兄姊妹，我们想要帮助他，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很拧巴。为什么呢？因为他自骄傲跟自卑他纠结在一起。如果我们看出这个弟兄姊妹，这个朋友，这个孩子他不自信，那你就要多鼓励他，对不对？你多鼓励他，这部分恰好被他骄傲的那部分吸收了，结果他变得更不容易接受别人的善意的提醒了啊。然后如果你觉得哎，这个孩子怎么这么固执，这么骄傲啊，我要给他一些这个切实的、诚实的一些整改意见嘛，给他一些建议。但是呢，他自卑那部分又吸收了，他又觉得哦，瞬间就陷入一个自怨自怜。哎呀，我怎么这么差呀？现在连师母、连牧师都看不上我呀！这个，他们也跟着外面一样批评我呀。因为我们里面这个扭曲、这个药啊，这个对医生的这个药要求很高。我们恩典跟真理要同时到达，既要缠裹，又要提醒；既要恩典接纳，又要有真理，要告诉我们，我们也有自己的问题要应对呀、所以其实我们父母在孩子人生开始阶段，我们这个因为这个偏差呀、因为各样的原因带来的一个生命成长的一个扭曲，后来其实为我们的校正医治带来很大的一个难度。真的是唯有到天父的爱里面啊，被拥抱、被医治啊。那我自己从小是在东北，我们在部队的大院里边长大的哈。那常常看到这个，几乎每年都招新兵嘛，路过一个操场，每天上学都路过那个操场，就总看到那个老兵带那些刚入伍的新兵，那些新兵蛋子，这个很简单，踢正步嘛，一个动作做不好，那老兵马上就飞过去就一脚。就像那个黄飞鸿一样啊，这个佛山无影脚飞过去有一脚啊。然后那时候我们那个这个大院里边那些孩子哈，这个如果读书不好了，我们还感恩了。其实当时我们不懂，后来以后才知道，我们比大院外边的孩子多一个出路，就是你学习再差，可以给你送到部队去，然后就是转业了还能找个关系，还能进个国企之类的，就还算是对读书不好的孩子是一个好出路了。哎，不管你再淘气。那时候 送到部队，第一年回来之后，本来是我们都跟着那个孩子王一样，跟着大哥哥什么掏鸟窝还是砸玻璃的，结果一看回来那个都很乖，好像知道人生真相的那种表情，又不敢说出来哈，脸上都带着那种拘谨的笑。我就想到那些新兵一定也是被老兵没少修理哈，回家之后马上就乖了哈。然后我们院子里面还有一个那个大院里边有游泳池啊，游泳池我们这个我去里面玩去扑腾。然后我爸上年纪之后有一次跟我说你知道我是怎么学游泳的吗？就是我当新兵的时候，我刚入伍的时候，我们连长把我们所有人找个水泡子在旁边示范一下动作，一边讲一下要点，然后就一个大车把我们一卡车新兵就拉到那个松花江旁边，然后下车就是下饺子一样都给我们赶到那个江里面，然后就武装泅渡，只要到对岸的人你什么都学会了啊，你到对岸就是什么都学会了。哎呦，当时我听完之后我就庆幸啊，也忍不住后怕，幸亏我这游泳是我自己学的，没让我爸教我啊，如果他用教新兵这个方法我就惨了啊。但这个情节他跟我回忆的其实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我就想我爸爸对我严厉，我就以前他很少跟我讲，原来生活对他更严厉，我做不到，我学不好，我就是少得他一个称赞，少得一个点赞。如果他没学好，他没做到，那个水马上就呛到鼻子里了，他就到不了对岸了，他就没有理由存在，甚至说严重点，他就不配活着呀，就训练事故就走了吧，你这个你打不了仗，要你这兵干嘛呀？是不是啊？那这个对我是一个释放，我才开始意识到每一代人都有他们要面临的要必须解决的时代问题。亲子教育从来不是我爸的关键词，他人生的关键词是什么？努力活下来。然后他竟然找到个老婆啊，竟然我出生了，让我活下来，然后送我又上了学，我竟然学历都比他又高了啊。这个时候我知道的多了，我开始反思，哎呀，父爱有缺失啊，亲子教育有问题啊，原生家庭有困境啊等等。那我不是在跟我爸较劲儿，我才意识到说我们俩好像在跑一个接力赛一样，他这一棒他能做到的就是这样了，现在这一棒先交到我身上，所以哎，我来反思，我来思考，这样让我的孩子能够又能存活又能够有爱又活得好，是不是一棒一棒的啊？我们是在这个里面还能够最后跑到神的恩典里面哈。那我和父亲我们的关系就成为我自己做父亲的时候很大的一个祝福，他至少帮助我了解到一点，就是一个孩子是多么渴望得到父母的一个认可和夸奖哈。那在我这个成年人的眼睛里面，你说孩子的这个房间要打扫的多干净我才能给他点赞呢啊，他们写作文，我以前在杂志做主编，你说他这个作文要写到多有文采我才能夸他一句呢？那换个角度想，我为什么这么吝啬给他们一点情绪价值呢？是不是他不用达到我的标准呢？要不然他永远也得不到我的夸奖，因为我永远比他年长这么多，我对吧，我学习各样的东西我都在他前面，我用我成人的标准要求一个孩子，他一辈子都得不到我的夸奖啊。最后就递螺丝刀夸一句，开车油门踩得不错夸一句，就让我铭记至今，是不是？所以跟父亲这段关系对我很大的提醒，我意识到我现在的一个责任，我要找各种机会，我没机会我都找机会创造机会，就去夸我的孩子啊，就去鼓励他，去肯定他，这是我做父亲的一个责任。我补我爸没有跑的这一棒交到我的身上了，我要补这一棒，是不是？哎，我要补这个。要不然的话，你想想这个外面这个是社会洗脑的企业啊，这种魅力型的领袖啊，他其实这些人他们很聪明，他们知道多数人成长过程当中得到的肯定和认可远远少于我们健康人格的成长所需要得到的，所以他们就利用这个破口来操纵人。越是那种在广场上几十万人跟着他那种魅力型的领袖，越善于利用人的破口啊，甚至他什么实际的东西都不需要给你，就是给你个点赞，哎呀小刘做得不错，你就肝脑涂地又给他加班996啊，做了好久，是不是？你已经被 PV 了你都不知道啊。所以我们给出孩子爱 肯定在家里面其实是给他打一个疫苗一样，让他以后不要去啊，不要被外面的人欺骗啊，剥削辖制。有的时候我们很怕给出爱，是因为我们自己里面的爱不够，我们担心自己的爱枯竭了啊，枯竭了。那现在我们敢于表现的慷慨了，敢于给孩子情绪价值，因为我们枯竭了没关系了，我可以跟天父来要爱，对吧？跟神祷告，让他的爱来充满我们，让我可以，我今天敢爱你，我明天还敢爱你，因为没有了我就去跟神去要啊，而且不单我自己要，我还把我的孩子带到神的面前，让他自己得到那个爱的泉源的滋润。你渴了，你可以不用去找别人的肯定，你甚至不用来找老爸老妈的肯定，你直接找神的肯定，找神的爱的滋润，活水就在我们里面，随时可以滋润我们的生命啊。那家有的时候就像漂浮在太空里面一个宇宙里面的一个太空舱一样，那个爱就是家里面的氧气啊，就是氧气。我们常常没有这个意识的话，管教孩子怎么样，常常用收回爱作为一个管教方式，你不乖我就不爱你了，我怎么样，我就收回来，你相当于要断氧气啊。所以我们父母都有一个诱惑，我们手好像就放在那个爱的阀门上，就用这个关掉氧气来让孩子听我们的话啊，那其实这是一个我们要避免的哈，避免的。我们就算是孩子犯错了，我说惩罚管教，今天游戏停止啊，今天不能玩游戏了。我说今天经常跟我们两个孩子说，今天游戏时间给你们取消了哈。那即使取消了，氧气也不要关，爱也不要停止，你仍是我的爱子，我依然喜悦你。这是底线来着，要不然相当于你掐着孩子的脖子告诉他，爸爸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啊，对不对？你把氧气关了，这是底线，氧气不能断啊，氧气不能断。那天父认可了耶稣的身份之后啊，我们看到下面的经文说，哎，耶稣去旷野40天，受了魔鬼的撒旦的试探。那撒旦这个时候试探耶稣的要点就是针对这句话，神不是跟你说吗？天父跟你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那撒旦试探就是让他怀疑神的爱。怀疑他自己老爸的爱，怀疑他自己的身份，夺去神刚刚给他身份的这个确据，撼动他以后服事的一个根基。那我们人如果迷失之后，不知道自己是谁，你就不知道要去做什么，也不知道要用什么方式去做啊，你就会迷失掉。最后你怎么样？你看邻居吧，老张做什么，我也去做吧。他说考大学要考什么？要考国贸，国际贸易系。那我也考个国际贸易系吧。我就没有看清自己是谁，我们的兴趣，神给我们的恩赐是什么？结果反而我们失去了自己的个性和使命啊，被潮流啊带走了，被潮流带走了。那马太福音里面记载的比较详细，记载的更清楚啊，就是耶稣这个接受魔鬼试探的具体的内容，因为比较长，我讲的时候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就好了，我们就不再读了。在马太福音的4章1-11节，那提到具体的情节是，这个耶稣受了这个神的这个圣灵的充满，神的肯定之后，禁食40天，然后饿了啊，然后那个魔鬼来试探他。第一个试探，整个这个一共有3个试探，你会发现这个魔鬼都是用你若是神的儿子，都让他怀疑他是天父的儿子。所以第一个试探是，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这个什么意思？这个意思说，神的儿子，你要是神的儿子，你一定也会行神迹，大有能力。那你编一个给我看看，证明你老爸是谁，证明你的家传武功是从哪里来的哈。那可是神的儿子的这个身份，不是我们混江湖变戏法要填饱肚子用的呀。如果真是神的儿子，自然不会跟着杜甫的需要来走啊，而是以神的话为生的。所以耶稣直接回答说，经上记着，人活着不单靠食物，就因为我是天父的儿子，所以我非常清楚知道，人活着不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里出的一切话。所以第一关过关得分，我们像打游戏一样过关得分。那第二关，撒旦第二招，把耶稣带到耶路撒冷的圣城，让他站在这个圣殿的顶上啊，跟他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就跳起来， 你就跳起来，因为经上记着说，哎，主，你的爸爸，哎，他要用使者吩咐使者拖着你，你试一下跳一下看看，看看他会不会拖着你，让你的脚免得碰到石头上。所以撒旦的这个意思是说，你跳下去，看你老爸出不出手救你，啊，这个属于什么硬逼嘛？这属于硬逼是不是啊？那儿子仰望父亲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耶稣不需要公开作秀来证明自己的身份，特别不自信的人才会在这种场合里面去试他爸爸爱不爱他，会不会？所以耶稣的回应是说，不要试探，不要试探主你的神。那今天我们恰恰是在很有问题的、找不到存在感、非常怀疑自己被爱身份的这些，我们说这个青少年里面蛮多的自杀呀、自残的方式，其实就希望能够唤起父母能够注意到他。啊，但耶稣跟天父的关系显然不是这样的啊。那第三关啊，第二关耶稣又过了，又得分了，打怪得分。第三关，魔鬼把耶稣带到一个山上，带到一个高山上，用手指给他万国的荣华，跟他说：“你若来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这个最后这一关最无耻，无耻在哪儿呢？这个世界是魔鬼的吗？神造的，主人是我老爸的东西，你到我家把我老爸的东西偷过来，然后让我拜你，认你做父亲，然后把你偷我老爸的东西再赐给我，你什么都没花呀，就是一个诡计呀。那这个魔鬼多狡猾，对吧？让耶稣认贼作父，你拜我，他本来是窃取神的东西，对不对？因为人犯罪了，本来神都说了，创世纪就说了，这个给人管理这个世界，因为人犯罪了嘛，被魔鬼把他是世界的王了，他偷走，像一个盗贼到我们家把我老爸的东西偷走了，让我认他，然后把我爸的东西本来就传给我的东西再给我。所以魔鬼非常狡猾哈。那耶稣会认贼作父吗？耶稣不会，对吧？啊，耶稣我想很淡定的，对吧？这个回答就相当于告诉他，我们已经报警了啊，告诉这个盗贼，我们已经报警了，审判官已经在路上了，警车就在路上了，是不是？耶稣再来审判的时候全解决了，你的权势已经被废掉了，你要被丢到那个监狱里面，丢到无底坑里面去了啊。所以耶稣三关打通关全过啊，全过。那耶稣对天父的爱和自己的身份如果有一点怀疑，他的服事根本就没办法展开。第一关这个就被魔鬼拉下马了，就被拉下马了啊！在服事一开始，刚一入职就被开除了，就失去服事资格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勇敢的去经历这些，因为爱才能让一个孩子勇敢，爱里没有惧怕。你不是靠先打压他，让他适应外面的凄风冷雨，他就变得勇敢，而是爱他，爱里没有惧怕，他才敢于面对，敢于试错，敢于承担后果啊！那这提醒我们，我们如果让自己勇敢，就不要再依靠自己，不要再做孤儿啊，也不要高举自己，而是在神的爱里开始我们各样的事情，找到我们人生的价值啊。那今天我们自己，其实我们基督徒就是小基督，对吧？基督耶稣会受试探啊，天父爱我这个身份，这个爱会受试验，我们自己也会在真实的生活里面被试验。那这几天我们看到，其实刷手机的话，你就知道朋友圈，我觉得至少我的朋友圈是这样，最流行的那些视频几乎全都是谈这个亲子关系啊，什么教养啊，这些视频。我觉得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一代人都做父母了，都做父母了，我们眼界被打开了，接触了很多资源，我们下决心说不能复制原生家庭的伤害到我们的孩子身上，我们经历了一个非常自信非常乐观的一个阶段，以为靠自己一定能够养出不一样的孩子，一定能养出优秀的孩子。但是现实很残酷，会不会当我们不再做评判父母那个人，而是我们自己下了场，自己养了，要开始养孩子，我们会发现我们愿意做的，哎呀，我们反而不做，我们不愿意做的，想避免的，哎，反倒这个每件事情都做出来了啊。我们这代人还只不过是说长大以后牢骚牢骚抱怨一下，现在你发现很多孩子连坚持上学连坚持活着都做不到了啊。我们家孩子的同学，这个初二一个已经两次就要从楼上这个就要结束生命，就心理医生啊都介入去辅导。我还以为这些事情离我们远呢，我们孩子的同班同学就遇到这样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这一代相当于觉醒后的父母，曾经以为靠自己可以做好，但是我们的乐观自信碎了一地，可以讲。 我们这才意识到生命的更新，在家庭里面的更新是最难的，自我中心的代际传承是最难治愈的病，我们靠自己没有办法，唯有倚靠神，才能让全家人脱离撒旦的试探和攻击，不被文化周围的文化污染。那前几天我看这个网上一个自然频道，一个地理频道，讲一个非洲那个纳米比亚里边有一种那个叫沙鸡啊，叫沙子的沙，沙漠里边的鸡也叫沙鸡。说这个每一年在沙鸡在养育幼鸟期间，妈妈在这个留在这个窝里面照看这个宝宝，然后这个老爸负责什么呢？沙漠嘛，找水。每天老爸都负责出门去找水，这个鸟爸爸，然后每天这些爸爸们成群结队一起飞出门找水，飞到200多公里之外的那个水源那个地方去那儿找水。他们没有水壶，那鸟也没有水壶，怎么带回来呢？那个神创造很奇妙，他们那个前面这个绒毛，胸前这个绒毛特别能够吸水，像海绵一样，他们就在水边上一边自己喝一边胸口就泡在那个水里面吸水，要吸15分钟就可以吸满水，就像带着一个水壶回去一样。可是它不离开水泉，它吸水的过程当中，周围那些肉食动物不会飞的，这个时候就可以抓它们，那些狼啊，那些狐狸啊，所以它们是冒着这个危险的。而且它们这个吸水啊，占体重的1/4，要尽可能多带水回去，对吧？1/4，然后它们就飞的这个高度跟灵活性都受影响。它们回来的路上最大的天敌是那个鹰。鹰会捕杀他们，他们就很难躲过去，所以每天晚上的时候，这个一群爸爸们去这个找水，回来的时候总有爸爸回不了自己家，被这个狼啊，被这个鹰啊，特别多的是被鹰这个捕杀了，喝不到水啊，这个水带不回家，所以为了这个小鸟这个能喝到水，这个鸟爸爸们平均每次取水要承受2.7次的，也不知道这个专家们怎么，应该是用摄像机又看，可能是录影查到的2.7次的天敌的一个攻击啊，每次啊，所以每天黄昏总有爸爸回不了家啊。那而且这个沙鸡是一夫一妻的家庭，和我们人有点像，所以如果这意味着什么？如果爸爸今天晚上没回来，妈妈和孩子几小时之内就会渴死啊，因为在沙漠里面就会渴死，每一天都是这样。大概这个育儿期大概有2-3个月，直到小鸟长大，所以我感觉好像在二战看大片那种生死航线一样，好像我们当时中国不是有个驼峰航线吗？在腾冲那边，对吧？抗日战争的时候，好像那个爸爸们，鸟爸爸们在开辟一条生死航线啊。我想这个沙鸡它不会抒情啊，它不会说抒情说哦，每一滴水里面都带着父爱，它不会这样说的啊。可是我自己看到这个就还是很奇妙，觉得神的创造很奇妙，生命啊就在这种本能里面，借着舍己，借着付出得到一个延续啊，看着还是很赞叹，很感动，很赞叹。感动带来行动啊！然后这个上个月开始，我决定行动。我开始，我因为两个孩子慢慢都青春期了，一个6年级，一个2年初2。我有的时候他们有些情绪，有些脾气，我觉得有点接不住了。我想这个，我就开始为他们祷告。我大概5月份的时候，今天是我就特别在朋友圈里立个 flag， 督促自己，我说为孩子90天祷告。今天是第23天啊，我就每天祷告一小段，我就发在朋友圈里，怕自己这个自己偷懒啊。我祷告完之后，我早上起来再给他们预备早餐啊。那这个时候我也想起我自己的父亲，我觉得父亲给我最宝贵的礼物就是让我能够警醒，不要让自己的聪明成为孩子成长的一个咒诅啊，不要因为我聪明就接纳不了孩子学习的过程当中成长必须会犯的错误啊，经历的这些不完美不成熟。因为我自己心里面也有这个完美主义的倾向啊，心里面标准也很多，如果不是因为我老爸给我的提醒，我10有8/9每天早晨见到他们可能也都用提醒和批评来表达我对他们的爱。那现在我这个做这个祷告其实就是为了提醒自己啊，不要这样，不要走到那个老路上去啊。所以不只是说孩子需要这个祷告，其实我自己更需要这个祷告。那在祷告当中，我们再次确认，再次听到天父跟我们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然后我们再叫醒孩子，用我们的言语，用我们的行动和态度， 让孩子听到那句话，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好，我们一起来祷告。